们说过，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说尼禄那个时候所做的事，在我主回来以前，这种灵就是尼西米尼慢慢慢慢要散布各地的。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要清醒，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我们有一本哥林多书，而哥林多书的背后那个背景是什么？乃是哥林多城。而当你说一个人是哥林多人的时候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个人是放荡不羁的人，这个人一样都能约束他。但是请问大家，哪一种文化出最高的思想家呢？希腊、亚里士多德、苏格拉底，这些人都是思想最好最完美的。我们羡慕一些很有文化水平的人，我们羡慕一个读过书的，我们羡慕一个思想非常非常丰富的人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一个思想丰富的人可以是最堕落的人。达芬奇实在是一个奇人，达芬奇可以说实在是一个人才，没有问题，一表人才。但是就是，如果你真的知道达尔文一生，你就可以看这些最思想最聪明的人，但是呢，就是道德各方面来看，只有神知道他们的真实的光景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哥林多的背后背景就是福音当初怎么送到罗马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主耶稣死就是为了这些人死，因为这些人他们落在那种情况下，索达玛、俄摩拉一样，谁现在能救他们？所以主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，因为现在你们所在的世界根本就是索达玛、俄摩拉的世界。美国如此，意大利如此，欧洲都是如此。你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就是你怎么做基督徒，你怎么把孩子放出去，你能放心吗？从前早期的时候，你把孩子送去趴在马路上有狮子，现在你把孩子送出去，不光海路上有汽车是不错，但是就是呢，你看你从前孩子要犯罪要堕落，你需要给他钱，他有足够的钱让他能坐车到哪里可以，现在不需要，他坐在电脑面前。如果主没有饶过他们的话，你表面上还是很用功的，你不知道他所受的试探根本是远是父母时代受试探不算有多大。所以现在请问，当你错落在这种文化里面，你怎么做基督徒？教会怎么生存？教会理论上来讲是灯台，你真的照亮了吗？真的起了作用了吗？弟兄姊妹，想想看，我们看过罗马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过这个罗马，就尼禄王为了要重建罗马，因为当时罗马是奥古斯都建的，奥古斯都是带来200年的罗马帝国的和平，所以他奠定了基础。尼禄当然希望能像亚古斯都也有贡献。那你这个谁呀、啊？虽然这个。奥古斯都是用大理石建造了罗马，就那个时候的罗马。现在他要做比那更辉煌，他不光大理石，他要黄金。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访问这个尼禄的黄金屋？然后呢，他一把大火烧掉了大部分的这个罗马。然后呢，后来他知道有人怀疑他了，所以他就找个代罪的羔羊。那请大家想想看。如果那个时候有基督徒是小猫三四只，而且根本对社会没有影响，根本不可能把代罪的羔羊落在基督身上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后来尼禄看懂了这一点，这一代的世界都讨论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电灯泡。基督徒的生活，基督见证是一个最重要的点，他们在什么地方人犯罪就不能够自由了。你明白吗？所以这些人不光是皇帝希望他们不在乎，整个社会人觉得不行，有他们我们不能叫犯罪，有他们我们犯罪不自由不平安了嘛。曾经有个公司，每个人都发一把，都发一，都从公国的，反正就是从公家的钱里面拿了个什么东西。但是有的情况下就是没有平安能拿这个东西。但是呢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今天你不拿你做基督徒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，将来真的能揭发我的是谁？当然是你嘛。 我们都拿了，因为你想想，如果每个都拿了都平安的，你是第一层，大家都做这件事的时候，你是我们里面的一员，我们每个人都拿了这个，你都拿了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是故意的，没有一个人平安的。好，那教会怎么能平安呢？就是从上到下各个都拿了，你当然良心。好，那假定你是第一层，你说我不平安，我不能拿，他不懂，他只知道说你没有拿。那如果现在能够揭发他的，当然是你嘛。还有呢，你的行为那么好，我的行为那么败坏，我每次见到你，我良心当然是控告我。所以我希望什么？我希望你最好不要在公司。这个解释为什么那个时候教会是不可以选择？你看一下。如果罗马的教会不是一盏明灯，如果不是建立那么刚强的话，根本逼迫轮不到基督徒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教会实在是基督心里教会是灯台。所以在罗马这么败坏的一个社会之下，我刚才说过，罗马跟希腊连在一起的，就在这么败坏的一个情形底下，你们当基督徒都太好了，他们变得太好了。你们的生意不诚实，我们是诚实的，这个生意太好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和他们一样的话，同你和睦的话，不要得罪人了。你可以挂在牌子教会不错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那些没有能力，不可能的。那当时这种能力在哪里？就是说他们的确就是分别出来的。教会是教会，不光牌子是教会，名正教会里面是及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懂得，这是哥伦多那个背景，就是那个时候的文化就是希腊跟罗马的文化。那么你想想看，那个时候的教会，罗马的教会受逼迫，因为罗马是一个罗马社会乃是灯台，所以他们的光太亮了，所有的罪都在黑暗里做。所以因着基督殿的电灯泡的缘故，他们说我们巴不得他们不在我们这里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奴禄是利用了大家的公理心，而这个心理什么？去证明说你那个时候的建立多么强。你想想看，你看看罗马的木窟，那个木窟为什么有那么多基督徒？有关方面没有错，那就证明说有很多的信徒。越逼迫越是基督徒，所以最后这罗马市长上了公文给皇帝说，你不能再杀猪，你再杀一个罗马牧人全部杀光了，没有错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从坟墓就可以知道，墓窟就可以知道。所以大家访问罗马复古还不一定说那个时候是不是一定在那里聚会，现在很多人在争那个问题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我们相信，当然秘密聚会是当然，那个他们会在那个烟雾底下，在坟墓里面底下，当然是在那里聚会，没有错啊。否则放了鱼做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鱼是不要忘记，这个鱼这个字啊，这个形状什么是把希腊文里面有一句话里面的几个字母加在一起，那个形状刚好是鱼的形状。大家如果懂得希腊文的话，啊，不同形状。那这几个字母加在一起，那个句子什么呢？就耶稣基督是人神的儿子。所以现在我受逼迫了，你受逼迫了，那我不，那当然说基督是政治犯，不要忘记，你不敢说你基督，我也不敢，我说我也不敢说我是基督徒，对不对？那么好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在地上就画一条鱼，那你也画一条鱼，那你是基督，我也是基督。那我写信给你的时候呢，我后面写个99，99什么意思？99就是阿门尼斯，阿门尼斯这个字把它换成数字就是99。所以今天什么？这样你就知道说写个基础写信给 99 99写给你，这不是先是第一号，先是多少号的那个号码不是，但这个是那个叫做暗号。所以你想想，在那个墓窟里面有这些暗号，很简单，就是而且那时候他们在。全家人在一起可以过顶，因为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个礼仪啊。你现在礼仪的话，要往泥巴里这个需要，那个是不没有的。所以那当然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呢， 一定是去罗马的入空去证明什么，证明太多基督徒了，所以后来罗马这个逼迫停止了以后，做个统计，大概有两个基督徒里面有两个人中间，两个公民一定有一个是基督徒啊。所以这是那个时候，这是这必须是证明一个教会强的时候。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就是说我们当初的福音啊，是用基督的福音是把这些人从这样的环境里面拯救出来，他们本来就是不义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下梁不正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他们良心没有感觉，没有羞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神也是如此。所以我再说，当受刑跟宗教结合的时候，人的良心完全平安了，但是福音能够把他们唤醒过来，能从把他们都能拯救过来。所以不要觉得稀奇，我们现在周围的社会什么社会是从这里来的。所以哥林多城的背景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背景。那么好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知道每一个希腊的城啊，它都有卫城，卫城就是顶城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希腊的城普通多半是在一个山丘底下，就它一定找一块地方有一个最高的地方。那么最高的地方呢，那么那个城叫做卫城，就好像保卫下面的卫城，那就可以等于说城中心。那么山底下呢，就是普通一般人住的。那么当然了，顶层不光是卫城，而且顶层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个头脑，是个中心嘛。所以每一座城都有一个神，他们假神在哪里呢？都是他们假神。那哥林多的在上面的神是谁呢？是爱神。这个爱神呢，后来翻成罗马人把它接过来以后，就是维纳斯女神。这个希腊人呢，他们因为所以这些你知道吗？这个希腊的假神都是人造的。都人造，你怎么知道？像维纳斯女神也这样，因为希腊那一带的风景太美，尤其希腊的海太美了。大家恐怕很，我们在座没有人大概去过塞浦路斯岛。你如果去过塞浦路斯，是圣经里的居比路。到了居比路，你记不记得保罗他传福音，后来他到了西边，那么那个附近啊，那个附近的海域很美很美。所以你想说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时候。人的思想呢就很罗曼蒂克，而且人总很能够幻想一些很美的东西。所以那些希腊人呢，后来他们就因为风景太美了，所以呢，他们用的希腊女神在哪里诞生？就是那个威尼斯女神呢，就是在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居里半岛西边的海边不远的地方。他说呢，这海滩啊，那海。海水冲到沙边，不是一些泡沫了，然后那个慢慢从泡沫里面就产生了维纳斯女神，所以这就是这个假神的来源嘛。假神是人的作品，人头脑里面想出来的嘛。那不要忘记，因为人的头脑是堕落的头脑，所以他们的神也都是堕落的。然后他们相信以后，他们当然自己就是那样子，是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维纳斯女神这个名字是西罗马的名字，但是呢，我们晓得说希腊是另外一个名字。那么简单来说，就是爱神。爱神呢，就可以说掌管了这座城。所以你想到哥林多人跟这个有关系。那不光这样，那你有爱神一定有妙的，所以当然就有爱神的神庙。那么哥林多根据记载告诉我们，这个神庙不光是神庙，而且这个神庙有一千个庙祭。那这个庙祭很有地位，因为你看这个庙祭和他做的朋友，有的都是达官贵族的。如果达官贵族的话，那么这个达官贵族有的他们看戏的时候，保罗就说我们要成为一台戏景了。那哥林多呢，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戏院，